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驻华准大使说，中共必须停止种族灭绝。中共干预煤价，十分钟内发三文章，煤炭股集体暴跌。马云同去的超级游艇现身西班牙度假海岛。日本 LINE 承认允许中国业者看个人资料。接近70,000比特币上涨至历史新高。习近平突抛出摧毁香港元凶。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拜登总统提名的美国驻华准大使柏恩斯 Nicholas Burns 星期三10月20号参加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他表示中共必须停止对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对藏人的虐待以及对台湾的霸凌行径。美国政府将中共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迫害定性为种族灭绝，而中共拒绝这个讲法。现年65岁的柏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8月20号拜登总统正式提名这位前国务次卿担任驻华大使。在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柏恩斯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华盛顿坚持他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但反对北京破坏两岸关系现状的所谓亦是正确的。政府和国会应该帮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正如台湾关系法明确规定这样。柏恩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说，美国不能够相信中共会履行他对台湾问题上做出的承诺，而且华盛顿在深化对台湾的安全援助方面有巨大的自由度。根据白宫网站对柏恩斯的介绍，在小布殊 George W. Bush 政府担任国务次卿时，他和中共就阿富汗问题、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朝鲜和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政策等议题上进行过合作。柏恩斯星期三还强调了在贸易、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击中共政府的重要性。柏恩斯还详细讨论了他对中共在国际上相对孤立的看法。中共这么处处逼人，他们激起了很多人对他们的反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夸大他们的实力，亦不应该低估美国的实力。驻华准大使还说，在冠状病毒的来源问题上，北京一直在唐塞全世界。中共法改委10月19号晚间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公开干预煤炭价格，令煤炭期货瞬间跌停。第二日大陆煤炭股集体暴跌，并出现跌停潮。随后有大陆学者表示，官方干预价格无法治本，而且这种价格干预持续下去会是大问题。10月20号 A 股早盘，煤炭股20多只跌幅超过 9%， 随后煤炭股全日普跌，千亿市值的兖州煤业等多只股跌停。前一个交易日19号晚间，中共法改委在不到10分钟之内，从22时07分至22时13分连发三篇针对煤炭价格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煤电油气运重点企业保供稳价座谈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郑州商品交易所调研强调依法加强监管，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动力煤期货。同时郑州商品交易所官网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标准和跌涨停板幅度的通知，说从10月20号当晚夜盘交易时起，动力煤期货合约将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10%。 19号当晚的大陆商品期货动力煤、焦炭、焦煤均跌停，20号早盘跌势持续，直至收盘动力煤、焦炭、焦煤均继续跌停。华尔街日报20号引述分析表示，20号煤炭股暴跌是因为投资者担心煤炭价格下跌会影响这些公司的收入。美国之音20号引述分析表示，上周中共能源管理局公布数据说，现在大陆的煤炭日产量是1120万吨，这个同9月份相比增幅并不大，显然亦无法缓解大陆市场对煤炭的需求。 两间西班牙报纸星期三10月20号报道，阿里巴巴集团始创人马云目前在西班牙马洛卡岛 Island of Mallorca， 他的超级游艇停泊在附近。这个是马云自2020年和中共监管机构发生纠纷以来的首次出国旅行。自从去年在一次演讲中马云公开批评中共监管体系以来，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阿里巴巴受到中共监管机构严密审查，蚂蚁集团370亿美元的上市亦暂停。西班牙报纸 Diario de Mallorca 报道，星期二19号有人在安德拉特克斯 Andrust 港口看到马云在当地一间商店购买家居装饰品。马云的超级游艇 Zen 过去几日一直在马洛卡岛的西北海岸航行，星期二停泊在安德拉特克斯。星期三这艘游艇在海滩小镇圣蓬萨 Santa Ponsa 附近抛锚，但路透社一名摄影师只见一只小型支援船队回到游艇，但未见马云的身影。西班牙国家部在没有引用任何消息来源的情况下报道，马云自上周六16号以来一直在西班牙利亚里群岛逗留，陪同的还有很多中国商人和他的安全人员。据超级游艇时报 Superyacht Times 报道，马云的时尚游艇有五层甲板，长88米289英尺，最多可容纳16位客人和25名成员。他在荷兰建造并在今年4月交货。通讯软件 LINE 在3月经传资讯安全漏洞，允许中国相关企业可取得使用者的个人资讯。LINE 母公司成立第三方委员会调查后，10月18号公布调查报告指出， LINE 未适当考虑中共政府可以强制向企业获取资料的风险。该委员会在调查 LINE 的个人资讯管理等问题，10月18号公布最终的调查报告指出，核查 LINE 外包给中国企业的业务，没有证实有不适当的资料访问，亦没有证据表明有资讯泄露给外部人士，但 LINE 未顾及中共政府可以强制向企业获取资讯的风险，以及缺乏对使用者经济安全保障的顾虑。 LINE 自2018年开始将包含日本用户个人资讯在内的 APP 系统管理业务外包给中国业者负责。针对用户资料外泄疑云，日本 LINE 社长出泽刚3月23号出面道歉，并表示 LINE 已经完全中断相关中国公司的访问许可权，未来将终止中国公司的开发工作。 LINE 官方3月23号表示，母公司 Z 控股公司在3月19号宣布成立全球数据治理特别委员会，由外部资料安全和私隐专家组成，将稽核评估 LINE 的全部数据治理，力促公司内部数据治理以符合美国国家标准 K 技术研究院 NIST 所订定的严格网络安全标准，并取得跨境隐私保护规则体系 CBPR 认证为目标，强化数据安全管理系统，以提前应对日本和海外各国法律制度等外在环境变化以及各种社会情势变迁。3月时 LINE 社长出泽刚曾表示，疏于理解中共在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根据这个法规，所有中国境内的公司都有义务向北京政府提供资讯。调查报告亦指出， LINE 将用户发送和接收的文字、图片、视频等档案储存在韩国的数据中心，并对日本政府谎称用户资讯的主要伺服器位于日本。在首只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星期二10月19号上市交易后，星期三比特币创下66974美元的历史新高。在 ProShares 比特币策略 ETF 星期二上市之后，立即推升了市场对数字资产的投资，首日成交额更接近1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星期三比特币一举冲上66974美元的历史新高。加密货币财富管理公司合伙人昆恩 James Quinn 表示，虽然是基于比特币期货的投资，但亦会对现货市场和比特币价格带来影响。 與此同時，更多基於期貨的比特幣 ETF 亦將會很快發行。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前夕，公安部部長趙克志近日七次點名孫力軍政治團夥，聲言要深挖徹查與孫力軍政治團夥線索之際，北京大外孫多維網突然爆料，指孫力軍瞞上欺下，炮製出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為反修例百萬港人上街埋下伏筆。對於這個異乎尋常的消息，中國問題專家程翔接受看中國採訪時分析，習近平這個時候拋出孫力軍為毀滅香港祭旗，突顯習近平連任遇到巨大阻力，想藉此緩減港人的憤怒和黨內的不滿。多維網在10月13日發表題為《中國公安部誓言肅清孫力軍流毒，香港銅鑼灣書店案或被重新審視》的文章，說孫力軍案乃當前中國政法系統整頓的重中之重，他長期負責的國內安全保衛系統、反邪教系統以及涉港涉澳等部門將是清查整改的重點。文中特別提到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發跨境執法質疑，違背了一國兩制制度設計，加劇了港人的疑慮和擔憂，亦為後來百萬港人上街頭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埋下伏筆。這個正是孫立軍所分管負責的領域。文章又說，銅鑼灣事件後，海外有傳言指孫力軍為了政治投機，不惜瞞上欺下，非法辦案，導致中港衝突升級，引發中央震怒雲雲。中國問題專家時事評論員程翔分析認為，多維網是中共親習近平的媒體，老闆余炳海聲稱與習近平辦公室關係密切，習辦對他的報導從來沒有提出異議，相信他的報導是反映習近平的看法。多維這一次罕有爆出孫力軍落馬和銅鑼灣書店綁架事件有關，包括當時直接派人來香港老走李波，引起社會輿論譁然。程翔說，事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揣摩上意，為了幫北京將綁架香港人的做法合法化，就藉著香港人在台灣的謀殺案定了一條送中條例，他以為這樣做就可以令北京名正言順，在香港引渡不喜歡的人回大陸受審。不過條例最終觸發反送中運動，又觸發了後來的國安法出台，香港形勢一落千丈，整個過程將香港無端端由充分享有自由和法治的社會一下子變成極權社會，和中國大陸根本沒有區別。事態發展引起大陸黨內很多人的不滿，視之為習近平劣政之一。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